得感谢，就是一直希望余弟兄啊能够早一点恢复他原来的那个服侍，不仅是来唱诗歌祷告，希望他有力量能够跟我们一块有交通，我们实在是感觉到我们何等需要弟兄的哪一份的帮助，所以我们也为了这时代这么祷告。虽然从人方面来看呢比较难一点，弟兄身体能够这样恢复就不容易了，但是若是能够有服侍，有话语上服侍的就比较更难一点。那么但是我们知道在主没有难成的事情啊，若是我们在中间祷告祈求仰望主的话呢，主还是会做的，叫我们弟兄能恢复从前的样子，能够和我们大家在一起有交通主的话，那这样叫我们说得到的更多更丰富。今天我说读的这一章呢就比较困难一点，因为这一章是讲到这个利未人的释放，那么好像啊离着我们的比较远一点，因为我们年纪大了，我们以为说这释放总是青年人的事情，我们年纪大了，我们已经推到后边了，都退休了，好像我们在世界上事情也退休了，在主的事情上呢我们也退休了。实在说起来呢，这个侍奉的事情啊，乃是从最小的从一个月开始，满月了就开始服侍，然后一直到年老，那么没有退休的事情啊。我上次跟钟林谈话说，我说我差不多明年可以退休了，他说没有退休啊，这个一直都要服侍的。我想对这个话是很对的，因为实在是没有退休，我们只等着生下来，那一直到见主面那一天呢。那我们暂时停一下，等到主来之后呢，继续那个属灵的服侍，那个永远的服侍。今天我们在地上呢，我们还是要做一个服侍主的人。若是我们没有不服侍主的话呢，好像我们真的没有什么事情好做了。那我们还做什么事情呢？我们也不服侍主，我们也实际上是又退休了。那这样的话呢，那就叫我们的生活要觉得太没有意义了，并且我们也觉得。这样会慢慢就变成老人痴呆症了，所以就不能停下来的，一直到就有一天见主面了，那时候可以暂时休息一下，那时候在主里面就安息了。那安息多少长久时间我们不知道，但是等到主来时候呢，那时候大家都要起来，那有新的服侍。就今天的服侍不过是个影儿就是了，到那里服侍才是真实的服侍。那今天都是暂时的，到那一天服侍我才是永远的服侍。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年老了我们可以退休，我们可以休息一下，我们可以不侍奉了。那年老了也要侍奉，年轻就要侍奉，年老都要侍奉，甚至这为立位人的侍奉啊，他是从一个月开始，满月之后就开始侍奉了。所以这样小就可以侍奉了，那我们到年老更应该服侍主。所以只等到见主面，那时候我们工作告一段落，那个我们就可以在主面前呢，能欢欢喜喜的那个享受安息。就是这个我也开头时候有点感想啊。所以虽然这一章啊讲利未人的侍奉是很不大容易讲的，那对我们好像比较远一点，但是这样说起来呢和我们发生关系，和每位弟兄姊妹都发生关系，就是我们老弟兄老姊妹啊，虽然年纪比我们都大，但是还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都是在一个服侍，只要没有建筑我们侍奉都不能停下来的，那我们还没有休息，等到建筑时候我们才会休息了。所以今天我们无论如何我们要学习啊，那我们怎样的侍奉啊，所以这一章圣经对我们也是有意义，也是有也是有用处的。那这一章圣经里说到有几件事情，头一件事情呢，说到我们在神面前服侍，我们的侍奉都是要在神面前的，不是在人的面前，也不是在一个团体的跟前，也不是在什么差派我们支持我们的人跟前，那是在神的面前服侍。我们所有的服侍都应该是在神的面前，这是头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他也讲到那侍奉的事宜，我们怎样才能够在神面前有那个属灵的侍奉。那么第三段就讲到啊，这个我们全人呢都应该是一个侍奉神的人。那我们不仅是一个这个我常常讲到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呀，他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宣扬那造物主给安住奇妙光明的美德。前面就说到我们所是的， 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主把我们拣选出来的，我们每个人都是蒙主拣选的。那我们今天那不仅是我们蒙恩得救，是主把我们召出来，并且在远在创始世界以前呢，主就拣选了我们。有一位弟兄，我昨天晚上提问的，为什么讲一个弟兄给一个人呢传福音呢，传了半天呢他不得救，那总是不得救，他想这种况主没有拣选他，他就是不信主的。那么到末了，他就传了20年了，他还是不信，那么他就想这个呢可能没有，也可能是没有主没有拣选的。从我记得一个小的故事，从前那个牧笛的学生啊问牧笛一个问题，他说假如是主一个主还没有拣选一个人，那我传了半天了他得救了，那他怎么办呢，是不是主没有拣选他，结果他得救是吧，他说他得救了就是主拣选的，如果至终啊至死还没有得救，那主就没有拣选了。那我们尽管传福音尽管服侍，那么那个主权呢是在主的手里头，所以我们的侍奉呢乃是我们在神面前的服侍，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就是侍奉的实意，什么叫做侍奉，那侍奉真实的意义，或者是我们该怎样的服侍才算是真实的服侍。那第三件事情就是我们全人都是侍奉，我们整个人都是侍奉的，刚刚说过我们是被拣选做是君尊的祭司。那在以色列旧约里头有利未人呢，他们服侍以色列人呢，他们可以做别的事情，那以色列利未人代替他们服侍，那么在新约里头我们都是利未人，我没有一个人呢可以代替别人服侍的，我也没有一个人说我可以托别人替我服侍，没有人，我每个人都是立位人，既然是立位人，那我们就是一个服侍神的人。这是第四段，第三段，第四段你就说到那个救赎的原则，那么下面特别说到啊，那个以色列被赎的时候呢，有22273名。那么这个利未人被赎的时候呢有这个22000人，那以色列人比这个利未人呢多了273人、那这怎么办呢，要赎出来的，要把他们赎出来，那么要交要出代价，要把那个赎命银子啊要交给祭司，那么就然后呢他们就算在这，若不然的话呢他们也要服侍的，这273也要服侍，那怎么服侍呢，服侍就是像牛羊可以了，牛羊若是多的话呢他们可以摆在祭坛上这样焚烧掉，那么就去献给神了，那人呢也不能去焚烧嘛，所以啊这个没有办法，那个就神就给他一个救法呢，就是让他们能够交银子，把银子交出来，
因为他少了这么多人，所以他要拿出钱出来。
因为利未人呢是22000人，
利未人少嘛，
以色列人呢他们是22273人，七十三个人，那以色列比利未人
多
了273个人，那以色利未是代替啊以色列人的，那么你现在啊这个多了273人呢，那怎么办呢，那就是要把它赎出来是救赎的原则，那这篇文章，那是末了一段呢，这篇。不像我这样讲，弟兄姊妹清楚清楚。
他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扫了，赎出来是什么意思？
不是以色列人统统都要归给神的，那是投生的以色列人都应该归给神的。
对。
那现在就用利未人来代替嘛？就一个人顶
了
一点，所以扫273。
就用钱来代替。
对，用钱来赎。
一个月以后就不是那一个月以后这个服侍他就算他是服侍了一个月以后就是服侍了他是一个月的算个人的算个人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奉献出来。
就是用我们的生命来服侍，用我们生命。
因为一个月你们才什么都不懂。
那也要学习服侍的，因为你这个刚刚得救，虽然只有一个月，但是还要学习服侍的，因为你就算在里面，你是服侍人之一。那年纪老的需要服侍，最年轻的刚刚得救的还需要服侍。你得救30年、50年了、70年了，还是要服侍的啊。这是因为我们就是个立位人，立位人就是服侍神的人，所以所有的这个我们一蒙恩得救之后就开始要做，要认识我们是一个服侍神的人。第二章的时候说到，选以色选这个，这个从以色列能选出一班人来，来那个为了耶和华做耶和华军的元帅，那要属灵征战，在旷野里头怎样用和血气肉体世界在那儿征战，到迦南地怎样和迦南七族在那儿征战，那以色列人呢，他们这个被分裂出来，那么都是要做一个征战，做战士的。他们一方面是神把他们从以色列从埃及拣选出来，也是从埃及把他们拯救出来的。那么拯救是做什么事情呢？头一件事情就让做一个征战的人，在地上做个征战的人来和仇敌的征战。当然这个在旷野里头今天在世界里所碰到的那个仇敌都是外面仇敌所使用的那些器皿，肉体了、血气了，还有这个世界了，这就是仇敌所使用的工具。那到了迦南地之后呢，要面对面的和这仇敌在征战，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个当兵的，我们是个征战的人。我们就是不知道我们是征战的人，我们还是个征战的人，因为你不知道，但是仇敌知道你是属乎神的，你就是个征战的人。所以你不打他会打你的。所以还是要知道你是个征战的人，所以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防备，都需要抵挡。所以务要抵挡呢，魔鬼啊，我们要做抵挡他的人呢，要不然的话呢，我们会被他吞吃掉的。这第二章、第三章说的，我们是做个服侍的人。我们不仅是个当兵的，是耶和华军队里耶和华的军队，我们也是耶和华的仆人。我们是侍奉神的人啊，是神把我们分别出来，让我们做一个侍奉神的人。主把我们从埃及召出来，就是要我们侍奉神的人。当摩西祭奠法老的时候，一直说到耶和华在旷野遇见我们，要我们到旷野去，要在侍奉神啊，要侍奉神。那他这个法老就是不肯，一直用各种法术拦阻，不让他们去侍奉神。但是到摩西要再三的时候，再三的跟他办交涉，到末了时候，神借着十大神迹，借着灾难呢，那法老才软下来了，才好吧，那你们就侍奉了。还有讲很多的理由，说你们侍奉神很好，那你们在埃及服侍好了，你们不要到旷野那去。那么到埃及好，又说到一个地步，好了，你们可以到旷野去，不过呢，你们把羊群、牛群那都留下来，你们人去好了，那个财物都留在这个地方。那么等到你们什么时候想回来，你就可以回来。那么再办教授，以后又说好了，你们男人接着要求，你妈把女人、孩子都留下来。那么这个法老再三用各种方法拦住他们了，不让他们去侍奉神，到旷野侍奉神。但是摩西一直在办教授，并且神也借着那个十大神迹、那个灾难来击打埃及。到末了说埃及。法老就说好了，那你们都去吧，快去吧，你们仆人、孩子、这些财物一起都带去吧，你们若不去的话，我们都死掉了，快去吧。那就是逾越节那一天啊，这个晚上所发生的事情。所以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呀，就让侍奉神。在出埃及19章呢，神明明告诉他们说，我把你们从埃及入老鹰啊，把你背在翅膀上背出来的。神是把他们从埃及那儿背出来做什么呢？让他们做侍奉神的百姓啊，让他们都做一个侍奉神的。不过以后呢，我们知道以色列失败了，特别是在拜金牛犊的事情上的，他们失败了，他们从那失败了，因为拜偶像了，所以啊，神他们就失去了那个侍奉神的那个资格啊，不能侍奉神的。我们不要以为说侍奉神是个苦差事的，侍奉神是我们的荣耀啊。若是我们知道我们所侍奉的是谁的话呢，那你要知道主教我们能侍奉他，那实在太大的荣耀了啊。那从前呢，我刚刚我那时候不要我来服侍的，我总是觉得一个哎呀侍奉神的这些 羞耻的一件事情呢，这个是一方面家庭不许可的，父母亲绝对不许可。那第二方面呢，这实在是你瞧不起的，你要去做你自己本行的事情啊，好像什么地方人都会很称赞的，但是你去传道，你去侍奉神去了，那这个是很多人说瞧不起的。那这也是我的还有当然还有一个原因。那我这个特别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等到以后呢，主就给我看见你所侍奉是谁啊，你所侍奉的乃是万军之耶和华呀，是不是？你所侍奉的不是一个人，你所侍奉乃是万军耶和华。你所侍奉的不是一个君王一个总统，你所侍奉的乃是一个万军的耶和华。所以有人到台湾呢，有的国王小的国王，有小的国王到台湾去啊，在那儿去访问的时候了，那个台湾都要政府都要安排一个侍卫长啊，这个侍卫长专专那儿服侍这个总统的这个君王的，那跟着这君王啊，在那儿保一面保护他，一面扶持他，一面预备他一切所需要的，他就是专门那个服侍的君王。那这样的人呢，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我是某某一个国家的服侍那个侍卫长，我在那儿服侍的，他在台湾期间呢，我在那儿服侍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实在没什么了不起。你就是服侍一个君王的话，也不是长久，很短的时间，但是侍奉一下，你就觉得你自己很了不起了。你有这样一个头衔，你有这样一个工作，就是了不起。那今天我们做一个侍奉神的人，这位神乃是万军之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这么一个荣耀尊贵的君王，我们能够侍奉他呀？这不是我们恩待神的，乃是恩待我们，特别恩待我们，叫我们有一个资格能够侍奉神。说我们要知道他是谁的话呢，我们就是跪着爬着，这是尼陀圣地所说的话，跪着爬着求着让我们来侍奉他一下。说今天侍奉神呢，乃是个荣耀的事情，说我们要抓住机会了，还有一口气，一脉尚存呢，一息尚存，一脉尚动，我们一脉还在动一下的时候，还能呼吸了，我们叫侍奉神，是不是？我们应该是这样，有这样一个心愿，主你给我力量，叫我能够多一点侍奉，叫我能够多一点时间侍奉你。那免得到将来时候呢，站在主面前羞愧，有点侍奉神呢，我们将来站在主的跟前，我们当然感觉羞耻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要宝贵我们的侍奉。那这里说到立位人侍奉，那它有几个原则，那我们都要学习的。那立位人侍奉头一个原则呢，他是在神面前侍奉。开的时候呢，就说到神要这个摩西啊，数点呢这个摩西和亚伦的后代啊。那么等到数点时候呢，等到记下来之后呢，把那亚伦把摩西和亚伦的后代记下来，记下来之后只记亚伦的后代，没有摩西后代没有记，亚伦的后代。他长子是拿达，是的啊，然后亚比户，然后以利亚撒，然后以他玛，是吧？这把亚伦后代记下来了，但是摩西的后代呢没有说。那为什么这个把摩西的后代都忘记了呢？这个没有说，没有记载呢？圣经不是随便忘记的，但是故特意不记载，那就给我们看见呢，摩西和亚伦呢，实在说就是一个人啊。这个摩西呢，这个是亚伦的另外一面。亚伦呢是摩西的外面所表现出来的，摩西在神的面前在祷告，赤地在神的面前明白了神的心意，然后就把神的心意告诉亚伦，亚伦就告诉照着摩西所告诉他的在侍奉。所以亚伦的侍奉呢是这样的服侍。那若是神摩西不把神的话告诉亚伦呢，亚伦就不晓得说什么。那摩西若是不把神要做的事情告诉亚伦的话呢，亚伦也不晓得说什么。若是亚伦自己做，好，你自己做吧，我就不管了。若是不管的话呢，他只会乱掉手脚，乱做一气的。那不能是不要说不能侍奉神，反而得罪神的一件事情。所以摩西和亚伦不能分开的。摩西是在神面前啊，一在那儿祷告寻求，是在神面前来接受神的命令，接受神的话语。亚伦呢是从摩西得到神的命令，神的话语，把神的话和神的命令啊，在执行出来，能够彰显出来的。这个这样的服侍呢，叫做在神面前的侍奉，不是在人面前，不是别人告诉他什么，也不是他自己想什么，乃是神 借着摩西那把他的话也告诉那个亚伦，那亚伦呢就把神的话传出来了，神把摩那个摩借着摩西把神所要做的事情告诉亚伦，亚伦就照着神所做的事，照着神要做的事那样做。所以亚伦可以说是他虽然是不是直接从神那儿听来的或者指下来的，但是呢他却是的确知道他是在神面前侍奉，因为是照着摩西所吩咐他的，不是他自己乱做。你知道有一次摩西到山上去了，有40天之久时间了没有下来呀、啊。这以色列人都说那个摩西不晓得怎么样了，恐怕已经死掉了。那我们还是另外造一个神吧，来这个，来带我们呢往前去。他们就这个把这个人众人耳环呢拿下来了，啊，金耳环拿下来交给亚伦了。亚伦就糊里糊涂啊，就做了个金牛犊出来了，是不是？说这就是领你们从埃及出来的耶和华，好了，你们都是他来拜这个好了，他就做个金牛犊。亚伦你根本没有摩西在那儿，你看就乱做一气了，是不是啊？那不仅是不能够荣耀神，叫神的心不能满足，反而叫神的神心呢非常气愤。那因为神最不气愤的一件事情就是那把神换掉了。那这个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祭血的神呢，他不喜欢我们在他之外去拜任何的东西，把他当作神来拜的，这是神的心。所以你知道那一次啊，这个摩西这个神吩咐摩西你快下去吧，你所带出来的百姓已经都失败了，都犯罪了。那摩西下来，摩西下来一看见以色列的摆的金牛犊啊，摩西气得不得了，把两块石板都摔碎掉了。那么然后呢，把金牛犊让磨成粉呢，撒在水上，让以色列喝。你们喝好，这是你们罪的结果，你们总要喝点苦果的。那么让他喝，那么然后呢，这个摩西就喊着说呀：“谁是站在耶和华这一面的，谁到我这里来。”结果呢，就有哪一个族啊？
利未族。
利未族他们就站在摩西这面，他们站在耶和华这里。那个摩西就吩咐他们说：“你们腰间挎刀，个人呢从营的这面到那边，一直杀都是，不要看，是弟兄也杀，父母也杀，啥人都杀，把他们都杀掉。”结果那一天，他们腰间挎刀就那儿杀。那杀就为什么要杀呢？就是他们有个祭血的心呢，为了神有祭血的心。你不管你什么人，你是拜金的都得都杀的啊。这是他们向了神一个祭血的心，那么利未人就站在神这一面，所以神就拣选利未人呢，代替以色列人来侍奉。以色列人不能侍奉的，像这样的一个人，这样一般人不能侍奉的，那么就拣选以色列，拣选利未人，好了，让利未人来代替以色列人服侍好了。那么，所以利未人就是神所特别拣选出来一般，是神拣选，那把他从以色列人分别出来，专门做一个侍奉神的人。所以那时候开始就看见侍奉上有两班人，一般人是以色列人，他们没有资格侍奉，还有一般人呢是利未人，那神特别拣选他们，让他们代替以色列人服侍。所以那时候就分开了。所以利未是神，利未能侍奉神，并不是因着他们是摩西亚伦的一个支派的人，乃是因着他们是向着神有祭血的心，神特别拣选，那特别神的恩典呢，特别把他们从以色列人分别出来，让他们做侍奉神的一般人，这是神拣选利未人。那么，就刚才我们说到啊，这个摩西不能，这个亚伦呢不能离开摩西的，一离开摩西做就得去造金牛犊去了，所以他必须一直在摩西跟前呢，来听摩西的话。摩西告诉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摩西耶和华怎样告诉摩西，那摩西就怎样告诉亚伦。那他说什么，那么神让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神让他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是亚伦的，所以亚伦的服侍呢，那是在神面前的服侍。我们今天的服侍都要学习，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不是随着自己意思，我们自己喜欢怎样做我们就怎样做，我们有什么对什么有兴趣我们就怎样做，不是的，乃是必须要在神面前，是根据神的心意，你神要你做什么你做什么，神要你说什么话你说什么话，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服侍。所以今天好多神的儿女啊，就是 不知道服事的事情啊，光是知道有为神发热心的，所以我们一蒙恩德，结果里头有些我心愿是挨住了，所以别人就鼓励我们要发热心，你要发热心呢、啊，你要做这，你要做哪一件事情啊？就不仅是刚刚蒙恩德救人，甚至我们得救很长久的时间呢，我们不认识服事什么，我们就为了为神而发热心，想自己想出来的，我们该怎样做，那才。还是为神发热心了，才是在侍奉神的，结果想着很多的办法来，很多的方法来服侍。其实这些服侍呢，都不是神所吩咐的，不是根据神的意思，乃是人的意思，或者几个人在那讨论，那么在那讨论出来那个一个计划，在那照着计划呀，在那去做这件做那一件事情啊，或者去传道了，或者去这样那样。其实不是神的意思，那只不过是人的意思，或者众人的意思，或者几个人的意思，那么你们要做出来，这样的侍奉呢，这样不算侍奉，这样的工作不算侍奉。一个侍奉神的侍奉呢，必须在神面前，就换句话说，侍奉必须要根据神啊。所以一个讲道的人呢，最困难的一件事情还不是预备要讲，预备怎么讲，乃是最困难一件事情呢，就是要讲什么，主啊，你要我讲什么？那若实际上凭着我们自己是呢，好多道可以讲，因为你听了很多道嘛，你可以的，这篇道也可以，那篇道都可以。但主要你讲什么？那这是最重要的。说这件事情比较困难一点，说好多是那个服侍主人，他们用时间呢等候在主人面前呢，看看主要他讲什么话语。那不仅在话语上服侍的呀，就是我们在一切事情上呢，都要根据主。甚至我们在厨房的服侍，我们都要根据神。神呢，你是不是要我到厨房去服侍？好，主要你到厨房服，你要怎样的服侍？那就要态度。那么每一件事情都在那儿，根据神的带领，主在那儿带领我们。我们的主在做大事小事，每一件事情他都顾念我们的。我们真是很有心的寻求的话呢，我们就会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我们无论做一个话语上的，或者是做事物上的，所有的服侍都需要所以根据神，那个、才是啊一个真的侍奉。若不然呢，不光是外面的工作，就是那个不是服侍的。那就像拿达亚比户，这里特别提到拿达和亚比户。拿达亚比户是亚伦的第一个儿子，长子和次子。他们呢要发热心了，发热心，他们说我们要去献祭呀、啊，他们就拿着燔火呀、啊、去献祭去了。结果呢，那个有火从神面前出来，把他们两个人通通烧死掉了。我说为什么会呢？他们不是为了神在工作吗？为了神在发热心吗？为什么把他们烧死掉了呢？那不仅烧死掉，他们又没有后代，那就说他们这一个支派呀、啊，那个侍奉神的人呢，都完全绝了。那不能没有侍奉神的人了，所以那为什么这样？就是因为他们不是根据神的意思，乃是根据自己意思。他们要为这神发热心，我们要去献祭，我们要献祭，那我们就用燔火，用自己所点的火呀来献祭。实在这不是神的意思，神的意思必须要他们寻求神，那神把火在那赐下来，特别神把火赐下来，那祭坛上的火呀，那个才是神所赐的火。他们用祭坛的火去献祭的话呢，去烧香的话呢，就没有问题。他们不是用祭坛，我自己想出了一个办法。所以你就看见人的工作不是真实的侍奉，那么人的工作也是非常危险的，那很可能不能够把生命带给神的儿女，反而呢，把死亡带给神的儿女，不能让神的儿女得到益处，反而呢，叫神的儿女们。受到亏损。不要说话语上是这样，战讲台是这样，就是我们在一切侍奉上都是这样。凭着我们自己那儿发热情那儿侍奉啊，结果呢，很可能啊，我们会把死亡带进来的。那不能把生命带进来，而把死亡带进来。我们所有的侍奉都该是生命的服侍，让生命从我们身上流露出来、彰显出来。就是甚至教儿童主日学了，或者是在厨房里做件事，或者做整洁呀、啊，都是把生命在那里在那彰显出来的。我们从前在这个台湾的时候，我们这个每个主日上午都要去擦椅子， 把那椅子擦得干干净净了，折椅啊擦得干干净净，那个擦呀不仅是面上要擦，底下要擦，连脚都把它擦，都擦得干净，不但擦，并且一面擦一面祷告，主啊，求你让这个椅子给坐着弟兄啊，他能够蒙恩，给坐在这里的人呢，让他们能听见主的话语，一面祷告，一面擦，一面祷告，就看见他们的服侍乃是在神面前服侍，不是在那服侍人，乃是在神面前在那服侍啊。所以啊，这样的侍奉呢，才是真的侍奉。所以我们呢，学习一件事情，我们要在神面前侍奉。神要我们做，我们就做；我们神不要我们做，我们就不做。有的时候擦个脚啊，擦椅子还漏到一个脚，那里头就觉得不行，还擦一个脚了，你必须把那个脚也擦干，所以又去擦那个脚去。所以你就看见那个侍奉乃是在神面前的服侍的，不是在人面前的服侍，不是光为了人的益处，乃是为了神的心，让神的心得的满足，必须做到一个地步，让神的心得的满足了。神说好，那你的。你怎么知道神的心得的满足呢？你在哪怎么会听见神说好呢？在我们里面，我们知道神说好好啊。若是还没有好的话呢，那来做就有感觉了，是不是？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所以我们的侍奉呢，比较在神面前的事啊。这是那个古代里就是说的，我们的工作呀不一定是你做了很大的工作，但是不一定是，是你知道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说主说有好多人，将来好多人到我面前来说呀，主啊，我们不是奉你名传道，奉你名赶鬼，奉你名行许多异能吗？那主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嗯，或者从来不称许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他们奉着主名传道，奉着主名赶鬼，奉着主名行异能，都是有成绩的。若是没有成绩，他们敢怎么在主面前这样说呢？他总是有成绩的，所以在主面前才这样说：我奉你们传道，奉你们赶鬼，奉你们行许多的异能。他说：就反正我主啊，这不能走亲神的国。你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主，他们不仅是不是侍奉，乃是这个作恶，是吧？所以你就看见呢，我们的工作呀不一定是侍奉的，侍奉是什么侍奉，就根据神的侍奉，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所以他说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
遵行神
遵行和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你照着神的旨意做，那是神告诉我们什么你就做什么，神告诉你这样做你就怎样做，神告诉你传道你传道，神告诉你去赶鬼你赶鬼，神告诉你行异能你行去这。那么若这样的话呢，那个就是遵循神的旨意，若不然的话呢，那你就自己发热心，那是主来看是作恶的人，不算就侍奉神的人。说一个侍奉这个工作呀，外面的工作不一定是侍奉神啊，侍奉人必须也是根据神的心意啊，主是不是主这样带领我们，是不是主要我们这样做，也不是我们大家商量出一套计划来了，然后我们带着主啊，我们商量出一套计划，求你祝福啊，求你怎样，那这是先斩后奏，是不是？这个主不要先斩后，要先奏后斩，是那主要没你去这样做了，要你这样做你就要去这样做，没有要你这样做你就商量一套计划让主来批准，那个主才不管的啊，主才不批准，就是因为主所要的不是那人的聪明智慧，人所想出的办法，神主所要的乃是他的心意，他要我们这样做我们就这样做，他要我们这样说我们就这样说，那这是啊一个在神面前的事，一个真实的侍奉，总要记得这非常重要一点。一个真实的侍奉，一个真实的工作，乃是在神面前的侍奉。我们必须要根据神，啊，不是根据自己意思，也不是根据我们大家众人的意思，乃是根据神。这是头一件，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呢，就是侍奉的实意。那我们怎样才能有这样的侍奉呢？
对
吧？侍奉的什么？
实意，实在的意思。
实在的意思。
下面就说呀，你吩咐利未人呢，要进前来，站在亚伦的跟前，啊，来侍奉他，来服侍他。这三件事情非常重要的。这里亚伦呢，就代表主耶稣基督，因为这里所说那是也在 圣殿里头穿上圣袍圣衣的那个亚伦，那他是他大祭司亚伦，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大祭司，那代表主耶稣基督。所以一个侍奉神的头一件事情，金钱呢，就是到主耶稣跟前呢。那我们怎么样到主的跟前呢？我们要祷告，我们要到主的跟前，我们来寻求主的心意，到主的跟前，这是来和主有交通。你不要自己让人想做什么做什么，也不是大家去商量开会我们要做什么做什么，乃是大家先到主面去祷告，去寻求主的意思，你要我们做什么事情，你要我们怎样做，每都在寻求主的心意。所以头一件事必须要和主有交通，若是我们不和主交通，我们就在外面工作的话呢，那个工作都是带你死亡，不能带你生命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和主有交通，我们和知道主的意思，我们才能去才能去都是和主连在一起。这不仅是讲台上是这样，话一直是这样，就是我们做其他服事上是也要做这样和主有交通。所以我们每次我们要去厨房服事，先早晨和主有交通，主啊，今天弟兄姊妹要我们到厨房去服事，你看我们要不要去呢？那就说给你感觉你去，那就去吧。主啊，我在服事的时候了，请你给我同在。所以那个和主有交通，这个出来的服事呢就不一样，不会在那个分财的时候大吵大闹啊，一会儿上忙碌了，一会儿叫了，一会儿多了，一会儿少了，就吵到这个肉体都出来了，那就是没有在神面前服事，是不是？你若真的在神面前的话呢，你和神有交通，和主有交通的话，那你不会这样。我主在这个地方，你怎么敢大吵大闹的？若主在，怎么敢发肉体发脾气呢？是不是？你就不敢的，是不是？就是因为主不在那地方，你就肉体血气统统都来了啊。所以我们要在到神里面，第二呢要等候，要站立在他的面前。站立就什么意思？叫等候。我们圣经里的经语很多地方说到要等候，我的心呢要默默地等候主。那什么叫等候？很多时候我们在等候的时候了，我们就胡思乱想了，是不是？我们一到主面前等候啊，也不祷告也不什么，那我们就等候主对我们说什么话，我们就在开始胡思乱想了，是不是？我们就想着这么点时间浪费过去了。那等候就说呢，我们不仅在那儿等着先站，我们必须要在等候。什么等候呢？就我们眼睛要注视在主的身上。就像诗篇呢，第124篇呢，他也说到说，仆人眼睛怎样望主人，使女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要照样仰望耶和华的手，望耶和华，仰望耶和华。这就等候的人，他们眼睛一直注视在主的身上的。你不能够不是注视住在脑子空白下来，空在这等着神对我们说话。我们要一直注视眼，仆人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要照样望耶和华。是眼睛一直注视一个仆人呢，他站在门口的时候不是胡思乱想的，他站在门口一直注视主人的手。很多主人没有说话，就手那一摆，他就知道要拿刀叉来了。那再一摆，他就知道，这个让他去买什么东西。所以手指一动啊，他就知道了。那所以要必须要注意主人的手。那我们的眼睛啊，必须注视我们的主啊，那我们才算真的等候。那我们才有等候才有价值。主动的时候稍微动一点点，我们就知道了主的意思什么了。那不要等到主大喊大叫，那这个我们要等来的时候了，我们那等不来的。也不要等到伊利亚那样子飞沙走石的那个大火呀、啊，或者怎样的。那虽然这样子就飞沙走石的什么地震动啊，结果神都不在那个地方。到末了时候呢，
危险，
什么时候有微小的声音，微小的声音呢？啊，伊利亚听见了，神对他说：“伊利亚，你在这做什么？我在这，为了神大发热心呢。”那么他就听见，所以我们要注意那个神的手，那个微小的声音。
嗯，
那我们的眼睛一直仰望主人的手，一直仰望我们的主，他就听见微小的声音，那个微小的声音就吩咐我们要做这个，要做那个，要怎样，要怎样，他就会告诉我们的啊。所以我们要仰望，这是真的等候，要这样等候在主人的跟前，那这样才能明白主人的意思，才能晓得主人要我做什么事情。这是那个等候。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要服侍亚伦。啊，主把我们 给亚伦，那主把利未人给亚伦，要服侍亚伦，主把我们也给主耶稣基督，是我们是主所把我们交在父所把我们交在主手里头的，我们是属于主的人，是不是？所以我们做一个什么，我们今天地上啊，我们就是服侍主，让主的心得了满足，让主的旨意能够得到成就的一般人，这是我们今天该做的一件事情。那么利未人他就在服侍亚伦呢，照着亚伦所吩咐他们的，就办理圣所的事，办理会幕里面的一切的事情。今天神把我们交给主耶稣基督，神主耶稣就叫我们呢来办理教会的事情，让教会能够得到建立，让神的旨意能得到成就，这是主所要我们去做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我们自己，不是我们交，但是我们的神一定把我们交给主耶稣基督。我们是属乎主的一般人。我们是属主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就听主的命令，主吩咐我们去做什么做什么，主要我们所做的总是不会在教会之外的，总是关系教会的事情，关系到神的旨意得到成全的，那叫建立教会，服侍弟兄姊妹，或者在那里做一些整洁的事情，怎样都是让教会得到建立的，让神的旨意得到成就的，这是我们服侍啊那个时代的意思，就该这样。第一呢，要和主有交通；第二呢，要等候在主的面前；第三呢，要在那儿服侍。那个主说要我服侍的，就是在关于教会里面所有一切的事情，主要我做的，主让我把那个建立事，我们所做的都是叫教会得到建立，让弟兄姊妹被成全得到益处的这件事。这是服侍侍奉的时代的意思。第三段呢，就叫那全人的服侍。我们这个人呢，就是一个侍奉神的人。神把利未人分别出来呢，一方面是因着他们向那神有机械的心的，神就把他们分别出来呀。那么另外一方面也是，这是神的主权，这是神所做的一件事。神特意把利未人分别出来，让做什么事？让做侍奉神的人。以色列人他们是不是他们已经失去了这个资格了？那么神就把利未人分别出来，让做侍奉神的人。说利未人就知道啊，他们是个侍奉神的人。他们侍奉人不是依照他们自己的心愿，乃是依照神的主权，这是神所做的。神叫他们做服侍神的人，所以他们今天就在圣殿里头，在那儿做一个侍奉神的人。所以利未人就知道自己是一个侍奉神的人。第二方面呢，也让他们呢能够明白那个主的救赎。那像这个，就是这个以色列那个多余的数目啊，那这个必须要把用银子啊把它补起来的，就让他知道那个救赎。所以给我们看见利未人呢，他不仅是那个神安排他们，神要他们做侍奉神的人，并且呢，神要也要他们代替以色列人。代替以色列人，这是这个利未人要知道自己。说今天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个侍奉神的人，所以我们全人都是侍奉神的人。我们这个人站在那个地方，我们就是个侍奉神的人，无论在什么。我们来做一个侍奌神的人，也让我们能够明白那个神的救法，神怎样那个神是来怎样来拯救我们，怎样来救赎我们，我们也明白。那这是这个我们今天所该知道的，我们全人都知道我们是一个不是侍奉神的人。那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要知道，一个侍奉神的人呢，不是那个凭着我们自己聪明智慧，也不是我们的学历干才，乃是这个生命，那个侍奉总是一个生命，那生命啊就是我们的，我们就是个侍奉神的生命。所以一个月开始啊，他们就侍奉，那就说到他们只要蒙恩得救，有了生命之后呢，他们就应该服侍的，让那生命从他里头流露出来，那这就是服侍。一直到年老的时候了，我们看见我们主那样爱我们，从我们幼年一直到老年时候都抱抱我们，怀揣我们，就为什么这样爱我们呢？就要我们这个侍奉神的人，让主的生命从我们里头流露出来，这是这个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我们今天看见了，我们是一个侍奉神的人。我们的侍奉不是你肉体的活动，乃让生命从里头流露出来。所以祭司们他们在这个圣殿的服侍时候了，他不能穿着毛衣，他 他们要穿着细麻衣，
是
为什么不能穿麻衣呢？
可以出汗啊，不可以出汗。
对，毛衣就会出汗的，细麻衣就不出凉快，不出汗了。嗯，什么叫出汗呢？就是这个
自己做
汗流满面，
还
能劳
力
啊，是
劳
了自己力量啊，肉体燃烧呀，结果就出汗了，是不是？你要让声音从里头流露出来呢，非常自然的，那也是很自然的一件事，那也是那个很叫也叫人得了供应得了帮助的。所以我们的服饰啊，应该是生命的流露，那个生命从里头流露出来，一直从里头流出来。无论是小孩子也好，无论少年也好，无论父老也好，都是让生命从里头流露出来。哪怕我们在有点祷告，都是让生命从里头流露出来。那这是我们一个服饰啊。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侍奉上配搭的时候，那在以色列当中啊，他们立位人，他们有三个支派，一个支派是歌顺，还有一个支派是歌辖，还有一个支派呢是
米拉
里，这三个支派呢，他们都分工合作的。那你看会幕的事情，那个歌顺呢，他们是管那个这个里头一些东西，比方管那个账务啊、门帘子啊，还有这个书板呐、他们是管这些事情的。那么还有这个米拉利呢，和歌侠呢，他们管会幕里面的事，像陈设备，像月柜啦，还有陈设备的桌子啊，还有金灯台啦，还有金香坛啦，那么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他们虽然管，但是呢，那并不，他们并不能去看，乃是祭司们呢，把这个东西啊都收好了，用毯子那蒙起来，有的还用海狗皮带蒙起来，然后歌侠呀再进去抬，他们用肩膀抬，那个抬那个月柜呀，不容易的，因为月柜脚了是在下面的，是很不稳的，你要慢慢的走才能够平衡的。所以他们抬的月柜、金香坛还有金灯坛了，那么他们在抬这些东西的，这是歌侠。那么还有呢，米拉利呢，他们管外院子了，外院子柱子了，还有带毛的座了，那么还有这个细麻布的围子了，那么带外橛子了、绳子了，这些都是米拉利他们在负责任的。所以你看见他们的工作呀，是分工合作的，他们的工作是配搭起来的。不能缺少一个支派的，那缺少一个支派，那就没有人做了。格式要是他们不肯要罢工的话呢，那这个会幕这个就没办法了。米拉里也不能，是不是？阁下更不行了，是不是？不能缺少，所以我这个在旧约里给我们看见了，他们的服饰是配搭的。现在新约里头，我们更是这样，我们是基督身体上的，我们是基督的身体上的肢体呀、是不是？主耶稣的身体只有一个。那我们是这身体上的那个肢体，有的人做眼睛的，有人做耳朵的，有人做鼻子的，有人做口的，有人做脚的，有人做手的，没有高没有低的，每个都是有他的恩赐，都有他属灵的功用，每个都需要的。比起人以为不最美的，越发给他加成最美；人以为不体面的，越发叫他得到体面，盼望他能够呈现起来，他的恩赐能够彰显出来。所以今天在教会里服侍，那是配搭的服侍，不能够说好我的。我们就一脚，我很能干，你们都不要做，我来做，我一脚踢。有的传道呢，一脚踢啊，什么都是他来管的，啊。我在一个地方去聚会啊，又要去聚会，那个那里的一个做工的弟兄，那很好的一个也是年长的弟兄，我很尊重他的。讲台上，他说我来领给你领诗歌，那这个我在讲到他领诗歌，那已经是很好的了，是不是呢？那我实在是他很谦卑，那我他既然这样说嘛，那我就好吧，那他这套他们安排了，因为我在他们那儿领嘛，那在讲台上领诗歌的时候了，看见后边整人进来，哎，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他就一直喊着往前坐。你领诗歌专线领诗歌好了，那么往前坐就招待的事情嘛，你怎么还要去招呼他们往前坐？有时候人不肯往前坐，他把从讲台跑下来呀、往前坐。那不但这样，毕竟呢，他们负责弟兄告诉我说呀，
他是奉献也是他奉献也是他收的，他管了开封建箱的，开了封建之后他也管了记账的，他也管了钱的，都是他管的。
孔明
他是我们他是我们呢，我们是我们是长我们是长老啊，我们什么事都没有，我们在看着他在做，是我们弟兄实在一脚踢啊，不过连整洁还不是他在做的。这一脚踢，那但是那个长老们呢，就给我私下里发怨言埋怨的，我们是长老空着头衔，我们什么都不做，是不是都不做，都是我们弟兄那儿做的，连个分个奉献包都是他那儿分的，那有奉献包了，他在那儿去做，送来奉献包，钱存到银行也是他在那儿去做，都是他那儿做的，我们都没有什么事情。哎呀，他那是心里是，
他这个讲到也看爆了，
哎，讲他也是他
原来讲他讲的。
我不知道他站讲台的时候是怎么样，他讲是不是领十个才领十个，是不是他那个导弹也他那导弹，我就不知道。不过上次我领十个讲的时候是他领十个，反正他也在那做导弹，他也在那开封印箱，他也在那收封箱，这我们弟兄，这不是亏他，是不是？我们现在基督身体里头啊，我们要培养。
他没关系，因为也是他讲的事，是我妈说。
我的意思是说，他没把你这个讲道的讲
下
去，他也一脚踢了，
他没让你不讲。
不是我那，
他是
客
人，
我是
客
人啊，我是客气一点嘛，是不是？
他进来还要讲道，
是我讲的赶不上，远赶不上他的了。他应该是把我踢，把我当你坐下了，我来讲好了。应该这样，不过呢，他很客气，就。我是从台湾去的，从海外，那这是不简直不容易一件事情，也是他请我去的，所以他不好这样子来说。
从美国去的，从台湾去的，美国去，
从美国去的，从美国去的，他更不好意思的。
从台湾到，从美国到台湾。
对对，从美国到台湾，然后从台湾到菲律宾。所以我就说，我们今天不是要配搭不是。
还有一个，第四了，刚才
是，好，第四就是的原则，
就是
的
原则，
那就是说一件事情呢，我救赎必须生命来，生命来救，生命来救赎生命，是吧？只有生命才代替生命的，那么这个同生命的同样的生命才可以，那我这个杀个牛啊，不能把我代替我们，杀个羊也不能代替我们，这不是牛羊就是了。牛羊它的血呀、那可以代表主耶稣基督，但是却不能代替我们，不是，是吧？所以以色列多出来人呢，他不能杀了，我们就把个牛把羊补上去好了，不行的，必须生命来代替生命。我们的主耶稣救我们呢，也是用来生命来代替我们。他若是不到地上来，那去到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子呢，他也不能替我们死，也不能代替我们赎罪。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必须要到地上来，成了一个人的样子，去到我们的形状，他才可以代替我们，因为他是个人，他是个人，我们是个人嘛，他也是人嘛，所以用他的生命来代替我们。如果我们的这个人呢，这个生命是总是天然的，而他的里头生命呢是永远的生命，是神的生命，所以他的生命里。生命能够代替我们众人的，我们别人不能，我们人不能代替别人，别人在受死刑的时候，我们能毫无心理受，那就不行了，是不是？那么我们不能代替人，但是呢，这个主耶稣能代替我们，因为他不仅成了一个人，比如他那个生命啊是无限量的，是那个价值是无限量的，所以啊，他能代替我们每一个人，千千万万的人，他都代替了。他替我们死，替我们受定十字架，替我们受刑罚，所以只有主耶稣基督他代替我们。他若不到地上来了，他也不能代替我们，他到地上来成了一个人才能代替我们。人子那个人既要属血属软弱的那个希伯来书第二章怎么说啊，这个我们既有血肉之体啊，他也亲自
成了
去了血肉之体，
对，
好能够拯救我们，是吧？他不拯救亚伯，他不拯救天使，他拯救亚伯拉罕的后裔，
是
我们都是以信为本的人，相信主耶稣的人，他拯救我们，因为只有他的生命才能代替我们。 是头一件事。第二件事呢，必须出代价，要出代价的。这个每一个这个273个人要把它代替，把它赎出来呀，都需要每一个人呢都要出50克的一个银子，
五十克勒
是个单位的，
是个单位 unit，
五十克勒银子。穷的也不能这个少出，富的也不能多出，是吧？每个人都要出这个50克勒银子，所以要需要出点代价的，那么才能够把我们赎出来。那么今天我们出代价呢，不是我们出的，这个银子啊叫赎命的银子，这个代价是主耶稣替我们付的，他替我们付了代价了。那我们五十克勒，主耶稣替你出，也替我出，出我们千千万人，他都出付了代价。说他所付代价至囊至重嘛，我们诗歌所说的，
对，
尊贵的救主，他为我们舍命，他所付代价至囊至重，他把那个把他那个把他命都摆上去了，为我们付了重大的代价呀，才把我们这些赎出来。说今天代价如果我们付的话呢，我们付不起的，是不是？我们50克勒也付不起，50克勒也一个十克勒也付不起的。因为神所要求的乃是要完全的，那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做到完全的地步啊，所以感谢主，那他替我们付了50克勒，啊，替我们每个人都付了那完全的赎价，都替我付清了。说今天呢，我们不再欠律法的债，我们乃是主，因为主耶稣替我还清律法的债。律法有千千万万的条件呢，我们必须，你不能犯一条，在一条上犯罪的话，那你就犯了重条了，是不是？所以你必须每一条你都遵守的，那你才算资格的。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的，是不是？不是说犯一条，我们不知道犯了多少条，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但是我们的主他替我付了，完全的代价他都替我付了。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荣耀归神，为了那个出的那个银子啊，都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带到圣所里面去啊。换句话说，就归给神了啊。因为神就是亚伦和他们儿子的产业，所以神把这个荣耀都归给最末了。我们的主他到末了时候，他说完成了这样伟大的救赎的工作，要荣耀归给神啊。我们的主实在是我们的救主。这个希伯来书第二章我最喜欢的，他说儿女既有血肉之体，他也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长子权的魔鬼，好像那些一生因他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就得了自由。主耶稣在那为我们付了重大代价，那就是为了叫我们那个叫给我们带来完全的救赎，叫败坏长子权的魔鬼。我们这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人不得了释放了。今天我们不再怕死，我们也不怕魔鬼，我们也不怕阴间，因为主耶稣都已经为我们都为我们赎。他都已经得胜了，他胜过了这一切，所以这是我们的主。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在希伯来书第四章那里所说的，我们有一位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犯罪。我们的主地上的时候，经过多少的试探，经过多少的熬炼呢？但是他都胜过来了，他从来都没有犯过罪，从小时候一直到33岁，没有犯罪。没有犯罪，说明什么？说明他虽然受了试探，但是他有能力能够胜过来试探。那今天呢，我们的主耶稣他已经升到高天，做了尊荣的大祭司，他已经从地上升到高天去。仇敌虽然用各种方法用来拦阻他、阻挡他，但是他已经升到高天了，坐在全能者的右边。所以我们尽管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宝座的跟前，故要得联系蒙恩典，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在他那里也真是能力是那么大，那能力多大呢？他在胜过了一切的试探，在胜过了所有的仇敌，他也升到高天上，要跟高天超过一切了。所以他的能力那藏着，就是在那个施恩宝座那里。那我们进到主那里去，我们就可以得到能力，这个蒙联系得到恩典，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无论你有什么需要，主都能供应我们，能够帮助我们，因为他已经经过了这段路，这段路，他已经受过了试探，他已经胜过了仇敌所有一切的那轨迹。所以今天我们无论有什么难处，都到主耶稣这里来。这个 老师毛泽跟前这个联系蒙恩典做随时的帮助，这是第二。第三呢，他救赎我们呢也是救赎到底。这第七章里头说到，他既然长远活着就能救赎我们，叫我们能救，叫我们这许多来到他面前的人都能够
拯救到底，
都能拯救到底啊。这是七章二十节，若希伯来书七章二十节就说都能拯救到底。为什么能拯救我们到底呢？因为他和别的祭司不一样，他是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的，所以我们他不会更换的，他是长远活着一直都负我们责任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靠着这位大祭司老来到他的跟前，他能拯救我们到底。他不仅长远活着一直负我们的责任，并且呢他有能力，他用什么东西来拯救我们呢？用无穷生命的大能，那或者不能朽坏的生命的大能，他那个有生命能力，那个生命是无穷的能力，那个生命是不能朽坏的，不能朽坏，任何东西都不能摧残他的，他有这样的能力，说他用这个生命啊来拯救我们，叫我们能够使我们拯救到底。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做了我们的大祭司，他做了我们的拯救，做了我们的救赎。他既然付了做这样重大代价，到末了时候呢，叫荣耀归给神，让神借着他所成功的救赎能够得到荣耀。就是这一段啊，我想匆匆忙忙的给你们讲一下，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
哎，
我
他说这里面虽然跟你讲都是两万两千。